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在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赞美你啊，让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来到你的殿中，来听神你自己的话语，来听耶稣基督的福音。神啊，你给了我们生命气息，你预备了我们的心，你已经也将你的救恩成就，如今要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愿在接下来这一段时间里面，凡来到你面前的人，来聆听你的道，来聆听你福音的人，让我们心中都能够明白啊，主啊，认识到你就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为我们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不幸，除去我们心中一切的疑惑，以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能够将我们的心归向你。主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在这一张投影片上，那个我收集了一些不同时期关于耶稣的电影中扮演耶稣的不同演员的照片，对，这些都是很经典的电影，最伟大的故事，拿撒勒人耶稣，耶稣传，耶稣受难记，约翰福音，上帝之子，万王之王。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些电影呢，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在网上都能够找到。那你可以看到这些演员呢，都白人，对，而且都很英俊，对，都是很有名的演员，甚至。其实关于耶稣的电影有很多，我在神学院选了一门课，就是荧幕上的耶稣，对，就是看电影，看不同耶稣的电影。那耶稣的电影很多，其实这一个简单的事实啊，就已经表明耶稣对人类的影响非常的巨大。但是如果你真的去看电影呢，你会发现不同的电影对耶稣的描述或者塑造是不同的，有的差别很大，甚至有的是完全相反的。当然有很多可能是不合圣经的。那这其实又表明人类的一个困境。就是人靠自己呢，是不能够完全的、准确的认识耶稣。那这个困境呢，就导致了一些人不信耶稣，因为他说有那么多版本的耶稣，那我应该信哪一个呢？那干脆一个也不信。但是呢，这个困境也会导致一些人进一步去思考，我该如何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并且相信耶稣了。其实这不是我们现在才有的困境。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第53到58节就告诉我们，耶稣那个时代的人，那些犹太人，甚至耶稣的老乡，甚至包括耶稣的家人，也对耶稣发生困惑。一方面，他们好像很认识耶稣。他们看到耶稣从小在他们中间长大，他们知道耶稣的父亲约瑟是一个木匠，耶稣的母亲是玛利亚，他们知道耶稣的弟弟们有4个弟弟，至少雅各、约西、西门、犹大，至少有2个妹妹。其实耶稣的家根是在当时是比较典型的犹太人家庭，孩子很多，很贫穷，而且都没读过什么书。那这跟我们中国过去的家庭也差不多啊。如果你孩子多，一般的话就会贫穷。那贫穷了一般也就不能读书。所以这些犹太人，或者是耶稣的这些老乡，对耶稣好像很认识，但是同时呢，他们又对耶稣有很大的疑惑。耶稣很有智慧，耶稣能够行异能，而且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那他们就问：“这怎么可能呢？这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人从哪里有这一切的事呢？”那在我们还没有读圣经或者信耶稣以前，我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有耶稣这个人。那后来我们读圣经，或者有人向我们传福音，我们知道哦，有耶稣这个人。那我们就可能把耶稣同我们熟悉的一些人来比较，比如我们中国人孔子、老子，那你可能就会觉得耶稣 可能只不过是一个犹太人，或者是一个伟大的犹太教师而已，最多与我们熟悉的孔子或者老子差不多，很多时候可能还不如孔子、老子的。那这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一些想法。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见过孔子、老子吗？我相信我们这里面一个人没有见过孔子、老子。那么你为什么相信孔子、老子呢？你可能说我读历史，我读孔子、老子的书。那么同样的，你为什么不信耶稣呢？历史上也提到耶稣，也有关于耶稣的书，那就圣经。如果你真的相信圣经对耶稣的记载，那么你一定不会得出耶稣与孔子、老子差不多的结论。耶稣是神的儿子，孔子、老子不过是人而已。但是你说我不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为什么不能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都是凭外貌、从外表来认识耶稣的。格林多后书第五章13节，保罗这样说。说我们若果癫狂是为神，若果谨守是为你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为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耶稣的老乡是这样，后面的那些外邦人也是这样。福音传到的地方，其实我们最开始接触耶稣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外貌来认耶稣的，从外表来认耶稣的。如果我们真正是凭外貌认耶稣啊，耶稣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很可能是其貌不扬的一个人。2015年，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团队。用3个与耶稣同时代人的那个头骨作为模拟，加上科学鉴别技术和圣经里耶稣对耶稣的外貌的记载，就还原出了一个耶稣可能的面貌。那他们的结果啊是这样的，那是不是这就跟我们第一张幻灯片里看到耶稣的演员差很远？你可能很多人看电影看多了，或者你看幻象看多了。你不想的耶稣是这样，当然我也不希望从今以后你就觉得耶稣就这样。不过我相信这个更加可能合乎圣经，因为圣经以赛亚书53章第1节、第2节这样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所以你不应该凭外貌来认识耶稣。我们信耶稣，并不是信耶稣是高富帅，耶稣本来是很高的，我不说他长得高，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与父原为一，他是在天上的，然而他倒空自己。放弃自己与神同等的地位和权力，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本来也是很富的，他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耶稣是很富的。耶稣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我们想一想，如果耶稣真的以高富帅的形象出现了，很多人可能会信他。但是耶稣没有以 高富帅的形象出现。他降卑自己，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而且出生在马槽里。他的养父约瑟是一个木匠，而且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以仆人的形象出现在人的面前。他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舍命在十字架上，而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为愚拙，在人看是软弱。神怎么可能让自己的儿子耶稣透过十字架来拯救人类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的人都在嘲笑他，那些祭司长、文士对耶稣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以色列的王的基督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叫我们看见就信了。和耶稣同钉的有两个强盗，其中一个强盗也是嘲笑耶稣：“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如果耶稣当时真的从十字架上下来了，那些人会信他吗？你可能想，我应该会，可能会，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那么大的一个神迹，钉在十架上的人居然下来了。但是如果那样的话，他们所信的耶稣呢，就是没有十字架的耶稣，那不是救赎的耶稣，不是神的救赎的方法，因为十字架是神的智慧，十字架是神的能力。但是，如果你要真的明白圣经了，或者你真的明白人的本性，即使耶稣从十架上下来，那些人也不会信。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把耶稣钉在十架上了。他们把耶稣钉在十架上，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行神迹，耶稣已经行了很多的神迹，而且你读圣经里头也有很多神迹是很大的神迹。就在他们抓耶稣的时候，耶稣当着他们的面，他们还行了一个神迹，那个彼得把那个仆人耳朵砍下来，耶稣当场就把那个人耳朵治好了。但是他们还是依然把耶稣抓起来了，定罪。所以他们不是因为没有看见神迹而把耶稣钉在十架上，他们把耶稣钉在十架上，就是因为他们不信。所以说，如果耶稣真的下来，他们一定抓住耶稣，不能让你再跑，再把你钉上去。他不会因为看见了神迹就信，这就是人凭外貌认识耶稣。因为你看到的好像就是这么一个犹太人，甚至很普通的犹太人。如果我们凭外貌看耶稣，我们也会有同样的表现。我们不会羡慕耶稣，我们会鄙视他。当然，我们现在不能够看到耶稣的外貌，他长得什么样。但是现在的人呢，我们呢，依然可能凭外貌认耶稣。凭外貌认耶稣，对我们现在说，至少有两个可能的表现。第一个就是认为基督教是洋教，从而拒绝信耶稣。第二个就是因为教会的失败，基督徒的软弱，从而我们拒绝信耶稣。1807年9月，新教第一位来法宣教士马礼逊到达广州。1807年，如果你熟悉中国近代历史，你应该知道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以及接下来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中国人要信耶稣，需要克服的一个障碍就是帝国主义的扩张与福音在中国的传播纠缠在一起，以至于很多中国人认为，宣教士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基督教是西方毒害中国人民的精神鸦片。但是同时呢，很多中国人又羡慕、嫉妒、恨西方的文明，西方的强盛。他们不知道这与基督教是分不开的，没有基督教的根，就不可能有西方文明的果。我们想要西方的文明强盛， 却要拒绝基督教。历史走到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都强大了，但是很多人还是忘不了那一段屈辱的历史，很多人还是错误地对待基督教与帝国主义或者殖民主义的关系，骄傲地拒绝信耶稣。这个就是凭外貌能认耶稣。圣经从来没有为帝国主义背书，殖民主义是圣经所反对的。但是我们应该客观的、清醒的看待历史。当年那么多的宣教士，他们是为了福音去到中国，甚至把自己的生命都献上了。他们不是去侵略中国，他们真的是去拯救中国人民的灵魂，在中国扩展神的国度。除了拯救灵魂，宣教士还帮助当时的中国建立医院、学校、孤儿院等等。基督教对中国的贡献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历史问题。但是这里我只想说，我们应该认识耶稣。帝国主义绝对是违背耶稣基督福音的。那些到中国的宣教士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带给了中国。福音在中国经历了许多的误解、困难、逼迫，但如今，基督教已经是中国五大宗教之一，而且信耶稣的人，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在大陆，都是越来越多。这是神的恩典，这是神的祝福。而且，如果你现在从世界整体上看，你不应该说基督教是洋教。基督教在欧洲、在北美已经非常示弱。相反的，基督教在亚非拉却是在强势的增长，而且有反向宣教的趋势，就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教会和基督徒现在要向欧洲、北美洲宣教，因为欧洲、北美洲已经离神很远很久了。所以，亲爱的朋友，我希望你不要认为基督教是洋教，不要让这样的观念拦阻了你来信耶稣。我们这些来到海外的华人，有更多的机会了解教会，接触到基督徒，应该更容易信耶稣。但是，教会的失败，基督徒的软弱，很多时候拦阻了人来信耶稣。我们来的教会。你看到教会里面也有增进嫉妒，教会不合一，更不要说教会里层出不穷的贪污腐败，教会领袖此起彼伏的丑闻。现在的互联网，现在的媒体都大大的扩大了这些事情，那让神的名受到了极大的羞辱，让福音也得到了，也被很多人亵渎，拦阻了很多人来信耶稣。那如果再讲近一点，你可能你身边有一些基督徒，你看到他们可能还是说谎话，占别人的便宜，在工作中不好好工作，在家庭中夫妻不和，信不信耶稣好像没什么区别。那我为什么要信耶稣呢？亲爱朋友，信不信耶稣区别很大，你要信耶稣。你不应该被教会的失败或基督徒的软弱拦阻。圣经并没有说教会是天堂，反而在圣经里面就已经看出教会有很多的问题，都记载在圣经里。圣经也没有说基督徒就是完全人，你信了耶稣就成了圣人了，没有。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罪人组成的，基督徒是蒙恩的罪人。那蒙恩的罪人还是罪人呢？蒙恩的罪人在与罪恶相争，蒙恩的罪人还可能犯罪。这样的话，教会有问题了，其实是很正常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教会失败，基督徒犯罪就无所谓了。耶稣曾经洁净圣殿， 把那些在耶路撒冷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赶出去。耶稣也曾经告诉我们，教会目前是有麦子，也有稗子，有好鱼，也有不好的鱼，有绵羊，也有山羊。但是有一天，耶稣要来洁净他的教会，麦子要收进仓里，稗子要捆成捆留着烧，义人要进天国，恶人要被扔进火。对于犯罪的人，即便是今天，耶稣也没有视而不见，更没有纵容包庇。你能够看到很多基督徒失败，背着教会的丑闻，其实就是神要让这样的罪恶彰显出来。神是天天向恶人发怒的神，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但是目前，神更多的是在向人施恩典，呼唤罪人悔改，信耶稣进天国。这是神为什么还让这个事件存在的目的，要不然神早就把这个事件给毁灭了。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不会因为看清了教会的失败而得救，你也不会因为做得比基督好，比做得比基督徒要好而得救。唯有耶稣能够拯救你，你需要耶稣的拯救。教会的失败，基督徒的软弱，其实也是向我们证明，人实在是败坏的。那些信了耶稣的人，如果不仅仅依靠神的恩典，也会犯下滔天大罪。唯有神的恩典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拯救我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你不应该凭外貌认耶稣，你应该认出耶稣就是唯一的救主。耶稣是大有智慧、蛮有能力的。耶稣的智慧和能力表明他是神为人预备的唯一救主。我们需要耶稣的智慧和能力，我们更需要耶稣的拯救。相信读过福音书的人，不难看到耶稣的智慧和能力。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耶稣赦免了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一群自以为意、群情激愤的人，把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带到耶稣面前，问耶稣应该怎样处理这样的女人。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耶稣的话显出了惊人的智慧。马可福音第十二章记载了一群人想来陷害耶稣。他们问耶稣一个问题：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罗马人当时统治犹太人。如果耶稣说罗马人，如果耶稣说犹太人不应该向凯撒交税，那么他就可能被罗马关进监狱，甚至被处死。如果耶稣说犹太人应该向罗马人交税，那么他有可能被自己的同胞骂为叛国者。就好像那些认为基督教是洋教的人，认为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中国人都是卖国者一样。这看来耶稣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各位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紧张啊，在耶稣没有难成的事。耶稣回答说：“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就我们这里这个报税季节刚刚结束啊，而且他们最近这些报税的工人还罢工啊。你不要以为那个报税的工人罢工了，你就不用交税啊。对，基督徒应该诚实的报税。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当时在场的人都非常稀奇耶稣的回答。耶稣实在太有智慧了。不过，我要提醒你，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你不要以为耶稣的智慧是在玩文字游戏、耍小聪明，非得是耍嘴皮子、光说不干的。没有，耶稣的智慧是敬畏神的智慧，他是神的儿子， 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地上行事，他的智慧真的是从神而来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耶稣在这个世界上说话行事，都是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的。他的目的是为了荣耀神，是为了使人能够认识神，认识到他就是神所差的那一位，进而能够相信他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而且耶稣的智慧，如果你从这个事件的角度来看呢，很多时候是与这个事件的智慧是相反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天国八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亲信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谁想要得到这样的福？除非你对耶稣有信心，否则你根本不被认为这些是福分。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那荣耀的主钉在石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唯愿圣灵今天就在你的心中动工，使你能够明白耶稣的智慧，那是天国的智慧，使你得着得救的智慧。耶稣在地上教导人天国的道理，就是为了使人能够相信他进入天国，为了使人能够相信他，耶稣也行异能，耶稣行了很多神迹，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行走，大麻风得洁净，变水为酒，水面行走，五饼二鱼叫死人复活等等。我们很容易理解神迹彰显耶稣的大能，但是你要更一步的思考的，就是耶稣他为什么要行神迹？他并不是为了表现他自己的能力，而是为了表明他自己的身份。他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位，他就是犹太人的弥赛亚，他就是全人类的救主，人人都应当相信他。在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了一个生来瞎眼的人。在第九章30节到33节记载那个人说了一段话。那人回答说：“他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从哪里来，这真是奇怪。”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唯有敬奉神、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开了。这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不能做。那个人是生来瞎眼。那一天，耶稣开了他的眼睛，但是他不仅肉体的眼睛看见了，他心灵的眼睛更是被神开启。他知道耶稣是从神来的。他相信了耶稣。我们不信神，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心灵的眼睛都是瞎的。唯愿我们今天能够看见，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为要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应当相信耶稣。耶稣的智慧和能力，表明耶稣是从神而来的，人凭自己不可能有那样的智慧和那样的能力。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14节到19节有这样一段记载：到了节期，耶稣上殿里去教训人，犹太人就稀奇说：“这个人没有学过，怎么明白书呢？”耶稣没读过书，但是他明白圣经。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者的。人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 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吗？你们却没有一个人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人若立志遵照他的旨意行，就晓得这教训或是吹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你要明白圣经是神的话，你要知道耶稣的话是不是真的。不仅是让你想明白，你要愿意相信，并且照着去行，你就知道耶稣的话是真理，耶稣的教训是出于神的。耶稣的智慧和能力最能够表明耶稣是从神而来，是神的儿子的，就是耶稣的死里复活。人类历史上其实聪明的人很多，有能力的人也很多。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包括我们前面提到孔子、老子等等，他们的智慧能力表现形式不同，高低各异。但是这些人有一点都是相同，他们都死了，而且他们死了就死了，没有复活。这就表明他们都是人，而且还都是罪人，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人要死，并不是因为人老了、生病了，而是因为人有罪，罪使我们与神隔绝，而生命是出于神。你与赐生命的神隔绝，那你当然就要死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这样讲：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但是耶稣与他们不同，耶稣与每个人都不同。耶稣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耶稣与每个人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点：第一，每个人都是有罪的，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的；但是耶稣是无罪的，耶稣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第二，每个人死了就死了，但是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因从死里复活，就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死里复活是首先是表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以他的智慧和能力胜过了罪恶，胜过了死亡，胜过了魔鬼。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智慧和能力。我们需要耶稣的能力，那很多人想到就是耶稣能够用他的能力帮助我们，医治我们的疾病，或者耶稣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心中想要的赐给我们。亲爱的朋友，你需要耶稣的能力，但是你最需要的是耶稣使你复活的能力。我们都是死在过恶罪犯中的人。我们需要从死里复活过来。我们靠自己不可能脱离罪恶，唯有耶稣能够拯救我们脱离罪恶，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了。耶稣死里复活的能力可以使我们也从死里活过来，脱离罪恶。我们需要耶稣的智慧。不是为了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学习好、工作好、比别人更有成就，而是要我们敬畏神，有得救的智慧，以至于我们可以凡事荣耀神。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着耶稣的智慧和耶稣的能力呢？耶稣的老乡因为不信他，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从哪里有这样的智慧和能力。耶稣的老乡因为不信他，耶稣就不在他们中间多行异能，他们就不能经历耶稣的能力。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很明显的， 我们要得着耶稣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必须除去我们的不信。我们要得着耶稣的智慧和能力，我们就必须信耶稣。当时耶稣的老乡不认识他，凭外貌认识他，不相信他，以为耶稣就是一个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犹太男孩，没有读过什么书，一个木匠的儿子，所以他们就厌弃耶稣，小看耶稣，讨厌耶稣，拒绝耶稣。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你看不到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看不到耶稣是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的，你看不到自己的罪，那我们也会厌弃耶稣，不信耶稣。马太福音15章53章57节，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这一个字“厌弃”比较容易理解，厌弃就是讨厌、丢弃。所以你不尊敬，你藐视，你拒绝，其实一句话就是不信耶稣。按道理，耶稣有那样的智慧和能力，他们应该喜欢他，应该尊敬他，甚至应该赞美他、相信他、跟随他才对。但是人的脑子实在想不明白，一个在他们眼中很平常的犹太男孩，30多年了都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怎么这2年就突然传起神的道来，而且有那样的智慧和能力，实在凭人的脑子是不可能想明白的。于是他们做了一个愚昧的、错误的决定，他们就厌弃他，不信他。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它有一个括号，括号里面说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那"跌倒"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路上有一个障碍物，那人踩在上面就会摔倒。那引申的意思呢，就是你会被引诱犯罪，然后你进而就会失去对你本来应该相信的人的信任。这四个字的意思，其实按道理他们也应该信耶稣的，但是因为他们凭外貌认耶稣，所以他们就。不仅不信，反而去不信，反而去跌倒，跌倒就是他们不信了，甚至他们犯罪了。那下面我让你仔细来看一看这个"跌倒"这个字，或者"厌弃"这个字在圣经中的用法。路加福音第2章34节，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诽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这个是耶稣那个他的母亲玛利亚，于是带着耶稣，应该是8天以后的耶稣到圣殿的时候去，先知西面看到这个婴孩耶稣对耶稣发出的一段预言。由此可见，有人因耶稣跌倒，这是正常的，这是神所预定的。我们没有因为耶稣跌倒，你反而兴起。我们信了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比较聪明，并不是因为我们比较有能力，而是因为神的恩典。神在创立世界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成长。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因为耶稣跌倒，你反而因信耶稣得救了。你应该感恩。再感恩，一直感恩到永远。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也盼望你今天能够来领受神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爱你，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你，叫你相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马太福音11章第4节到第6节这样记载：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施洗约翰关在监狱中的时候，打发他的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当时的施洗约翰对耶稣也是发生了疑惑。那耶稣就让他的两个门徒去把耶稣所行的神迹奇事告诉施洗约翰。耶稣所行的异能就表明他是以色列人所等候的弥赛亚，是全人类的救主。我们不用再等候别人，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犹太人是熟悉旧约圣经的，旧约圣经预言了那将要来的弥赛亚一定要行这些神迹。那么耶稣行了这些神迹，就表明耶稣就是那将要来的。所以今天你读圣经，你读到圣经记载耶稣所行的那些神迹，你不要觉得无所谓。你也不要觉得那都是不可信的，或者都以为是过去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于是你就厌弃耶稣。那样的话，你就因耶稣跌倒了，那结局是非常可怕的。圣经把耶稣所行的异能、他的智慧记载下来，就是让我们要信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我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得生命。所以，凡不因耶稣跌倒了，就有福了。凡接待耶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马太福音15章12节，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那这个不服，就是跌倒。亲爱的朋友，感谢神，你今天来听到我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还给你，你不要不服，你不服你就跌倒了，你不服你就不会信耶稣。圣经是神的话，你不要不服，你要信服真道。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你不要不服，你要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圣经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你不要不服，你应该相信他，背起十字架跟随他。我不知道你心中还有什么问题，我盼望我所讲的已经消除了你心中的不幸。我盼望你今天就能够认识耶稣，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么我们怎样信耶稣呢？那是讲了反面的，我现在从正面再帮你跟你讲。希伯来书11章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都没有见过耶稣，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耶稣，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信了耶稣，将来必要亲眼看见耶稣。如果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还没有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回来了。我们就要被提到空中与耶稣相遇。如果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还没有再回来，我们也不必失望，因为我们将来都要复活，在天国里，我们要与耶稣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你不信的话，你就会以为这些都是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的话，这些就是确实的、确定的。 因为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4到17节，但你所学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是使徒保罗写给年轻的提摩太的书信。提摩太的母亲、外婆都是信耶稣的，所以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信耶稣的。我们中间如果有这样的人，你是出生在基督徒的家庭，希望你从小就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但是我想，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都是出国以后你才接触到圣经的。我们应该一样的感恩，因为你出国以后，你还可以接触到圣经，你还可以接触到教会，还有人向你传福音。那你要做什么？你要相信耶稣基督，这圣经能使你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如果你要有智慧，你想行善，你想行神所喜悦的事，你就要信耶稣，要不然你就不知道何为善，你也没有能力行善。我们信耶稣，耶稣就赦免我们的罪，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我们才可能明白圣经，我们才有能力去遵行神的话语。最后一段经文，罗马书16章16节到17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耶稣能行神迹，耶稣行了很多神迹，但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一个罪人能够信耶稣，就是一个罪人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可以发生奇妙的大改变。写这句话的人，使徒保罗就是一个见证。他本来是一个逼迫基督徒、反对耶稣的人，但是当复活的耶稣向他显现，他信了耶稣，从一个福音的敌人，变成了一个最热心传扬福音、最致命捍卫耶稣基督福音的人。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亲爱的朋友，你今天愿意信耶稣吗？求神除去你心中一切的不信，把你的心完全的归给神。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宁愿有耶稣》。今天，我宁愿有耶稣，得世间荣华富贵，什么？我宁愿。
定愿有耶稣受成所，我宁终于祝福成全的时光，我宁愿有耶稣生要主生命，永志单忠诚，胜过遭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愿有耶稣生的世界荣华富贵身亡，恩主的百合花更加美呀，风暴已看见我们不看到主的满足，我几颗心灵，我宁愿有主跟随他的生活作君王，为统治万方，却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重生的世界荣华富贵身。
我宁愿有耶稣，我已经有耶稣。亲爱的朋友，感谢神，你今天来听到。耶稣大有智慧，蛮有能力，因着使你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你信耶稣，你才能有得救的智慧。你信耶稣，你才有能力遵行神的话语。如果你心中有感动，圣灵在你的心中做工，你今天愿意相信耶稣。下面我这里有一个决志祷告，这个祷告是一个样本，表明你的心愿。你如果愿意信耶稣，请你跟着我在你心中一起祷告，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我祷告一句，你可以跟着重复一句。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要拯救我。今天就在这个时候，我向你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我的救主。求天父赦免我一切的罪，带领我一生跟随主耶稣。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如果你刚才真心做了这个祷告，上帝已经听见，上帝已经知道，我为你感谢神。我也希望你能够告诉我，甚至你可以去告诉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你今天信耶稣了。圣经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今天只是一个美好的开始。信仰是一生之久的事，我盼望你开始读圣经，坚持参加聚会，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 愿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耶稣基督。阿门。